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世界主教会议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我们不需要一个做事不顾的教会，而需要一个如同盲人拔耳提麦那样的教会，忍下心灰意冷的外衣，将自己的盲目托付于上主，站起来跟随他，且与他同行，请听世界的呼声，弄脏双手去服侍上主，将福音的喜乐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是教宗方济各为同道协行的教会描述的图像。教宗于10月27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感恩祭，为第16届世界主教会议落下帷幕。以下是教宗弥撒讲道的全文。
Il Vangelo ci presenta Bartimeo, un cieco che è costretto a mendicare ai bordi della strada.Uno scartato senza speranza, che però, quando sente passare Gesù, inizia a gridare verso di lui.
福音向我们介绍了拔耳提麦，一个被迫在路边乞讨的盲人，一个被抛弃毫无希望的人。然而，当他听到耶稣经过时，便开始向他呼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大声呼喊自己的痛苦，向耶稣表达自己重建光明的愿望。当所有人被他的声音打扰而责备他时，耶稣却停下脚步，因为天主总是聆听穷人的呼声，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痛苦的呼喊会被忽视。今天在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结束之际，心怀我们所能共同分享的感恩之情，让我们停下来反思这位盲人身上发生的事。起初他坐在路边乞讨，而最后在耶稣的召唤下，他重获视力，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福音告诉我们，关于拔耳提麦的第一件事是他坐在那里乞讨，他的姿态是典型的一个被困在自己痛苦中的人，坐在路边，仿佛除了等着逾越节经过耶利哥城的朝圣者施舍，什么也做不了。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真正的生活不能坐在原地，活着就要一直在前进，踏上旅程，拥有梦想，做计划，向未来敞开心怀。盲人巴尔提麦也代表着我们内心的盲目，这盲目阻碍我们，让我们坐在远处，使我们停滞不前，徘徊在人生的边缘，失去希望。这能让我们除了思考个人的生活，也反思我们如何作为上主的教会。在前行的道路上，有许多事情能使我们变得盲目，无法认出上主的临在，也没有准备好面对现实的挑战，有时甚至不知道如何回应那些向我们发出呼声的诸多问题，就像拔耳提麦向耶稣的呼喊。然而，面对今日男男女女的问题、当代的挑战、浮船的紧迫，以及人类的许多创伤，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坐在原地。一个坐着的教会，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退出了生活， 把自己局限在现实的边缘，这样的教会就有可能陷入盲目，沉浸在自己的困难中。如果我们仍然坐视不理，就会继续看不到我们牧灵的紧迫性，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诸多问题。让我们祈求上主赐给我们圣神，使我们不要坐在我们的盲目中。盲目能换来世俗，世俗能换来安逸，安逸能换来封闭的心。请不要坐在我们的盲目中。相反，我们要记住，上主会经过，上主每天都经过，上主总是经过，并停下脚步，关照我们的盲目。我呢？我听到他在经过吗？我能够听到上主的脚步声吗？上主经过时，我能分辨出吗？若世界主教会议推动我们成为如巴尔提麦的教会，那将是美好的。一个门徒的团体听到上主经过时，会感受到救恩的震撼，被福音的力量唤醒，开始向他呼喊。要这样做，聆听世上所有的女人和所有的男人的呼声，那些渴望发现福音喜乐和那些疏远的人的呼声，那些冷漠者无声的呼声，那些受苦者、贫困者、边缘人的呼声，被工作奴役的儿童，他们在世界许多地区因工作而被奴役，聆听破碎的声音，聆听那些甚至不再有力气向天主呼喊的人们的破碎声音，因为他们已无力发声或心灰意冷。我们不需要一个坐视不顾的教会，而需要一个倾听世界呼声的教会。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会反感。我们需要一个不怕弄脏双手去服侍上主的教会。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如果说起初巴尔提麦是坐着的，我们看到他最终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这是福音典型的表达方式，意思是他成了耶稣的门徒，跟随了他。事实上，在他向耶稣呼喊之后，耶稣停下来，将他叫过来。巴尔提麦从坐着到跳起来，随即重见光明。现在他能够看见上主，认出天主在自己生命中的作为，终于能跟在他后面行走。我们也如此，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停滞不前，安于现状时，当我们作为教会找不到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行的力量、勇气和胆识，以及必要的开诚布公时，请记住，我们总要回归上主，回归福音，回归上主，回归福音。每当上主经过时，我们必须总是且重新聆听他的召唤，这召唤让我们重新站起来，带我们走出盲目，然后我们再次跟随他，与他一同前行。我要强调的是，福音说巴尔提麦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这是同道协亲教会的一个形象。上主召教我们，当我们坐着或跌倒时，他扶起我们，赐给我们新的视力，使我们在福音的光照下看见世界的不安和痛苦。如此一来，我们仰赖上主重新站立，我们体验到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的喜悦。跟随上主是在路上跟随他，不是关闭在我们的安逸中跟随他，不是在我们想法的迷宫中跟随他，是在路上跟随他。我们要始终牢记，不要独自或按照世俗的准则行走，而要在路上一同跟随他，与他同行。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一个坐着的教会，要一个站立的教会；不要一个不作声的教会，要一个聆听人类呼声的教会。 不要一个瞎眼的教会，要一个被基督光照的教会，将福音之光带给他人。不要一个静止不动的教会，要一个传教的教会，在世界的道路上与主同行。今天，当我们为共同走过的路向天主感恩的时候，我们可看到并敬仰经过精心修复的圣伯多禄古老座椅的圣徒，怀着信仰的惊叹来默观它。我们要牢记，这是爱的座椅，合一的座椅，慈悲的座椅。正如耶稣吩咐伯多禄宗徒那样，不是统治他人，而是在爱德中服侍他人，欣赏这座如今比以往更加辉煌壮观的贝尼尼华盖石，我们会重新发现它勾勒了整个大殿的真正焦点，即圣神的光荣。这便是同道协行的教会，一个以圣神恩典为首席地位的团体。圣神使我们在基督内成为兄弟姐妹，并将我们引向他。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满怀信心地继续一起行走的旅程。今天天主圣言也在对我们重复那对拔尔提麦所说的：放心起来，他叫你呢，我听到在叫我吗？这是应询问自己的问题，我听到在叫我吗？我是否感到虚弱，无法站立起来？我是否请求帮助？请忍下我们心灰意冷的外衣，将我们的盲目交托给上主。我们要站立起来，带着福音的喜乐，将它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教宗方济各10月27日主日，按照惯例于中午在梵蒂冈中座大楼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诵念山中经。在念经前，教宗醒思了当天主日福音的内容，其中记述的是耶稣治好耶利哥的一个瞎子。以下是教宗醒思的全文。
cari fratelli e sorelle, buona domenica. Oggi il Vangelo della liturgia ci parla di Gesù che guarisce un uomo della cecità. Il suo nome è Bartimeo, ma la folla per strada lo ignora. È un povero mendicante.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好。今天礼仪中的福音向我们讲述耶稣，他治好了一个瞎眼的人，这人名叫拔尔提麦。可是路上的行人忽视他的存在，他是一个贫穷的乞丐，行人不把这个瞎眼的人放在眼里，他们遗弃他，不把他放在眼里，没有关怀的目光，没有怜悯的情感。即使拔尔提麦看不到，但他听得到，而且叫出声来，他喊叫，大声呼唤，达味之子，可怜我吧。耶稣却听到他，看到他。耶稣站住并询问他，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在一个瞎眼人面前，这询问看似一个挑战，实则却是一个试探。耶稣再问拔尔提麦，他真正寻找的是谁？出于什么原因？对你而言，谁是达味之子？就这样，上主开始打开瞎子的双眼。我们来思考，这次成了对话相遇的三个方面，就是喊叫、信德和行走。首先是拔尔提麦的喊叫，这并非仅是一项请求帮助，这是他对自己的肯定。这瞎眼人在说，我存在，你们看看我吧。耶稣， 我看不见。你看到我吗？是的，耶稣看到这个乞丐，用身体的耳朵和心灵的双耳听他说话。看看我们在街上遇到乞丐时的样子，多少次我们转面不顾，多少次我们视而不见，就好像他不存在一样。我们听到乞丐们的呼号了吗？第二个方面就是信德。耶稣说，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巴尔提麦看见，因为他相信基督是他双眼的光，上主注视就如巴尔提麦注视他那样。我是如何看待一个乞丐？我不理会他，我注视他如同耶稣那样吗？我能明白他的问题，他呼求帮助的喊声吗？当你施舍时，你注视乞丐的眼睛吗？你握住他的手，感受他的存在吗？最后是行走。被治愈的巴尔提麦就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但我们每个人都是巴尔提麦，有内心的盲目，一旦接近耶稣就跟随他。当你接近一个穷人，让他感到你的亲近，是耶稣借着那个穷人接近你。请大家不要混淆，施舍不是慈善，从施舍中获得更多的恩宠是施予的人，因为他让上主的眼睛注视自己。在与耶稣相遇的光照下，我们能反省质问，我在路上是否看到我的乞丐弟兄？我在上主面前是否承认自己是个乞丐？我是否怀着信赖寻求总是怜悯我的天主的慈悲呢？让我们一起恳求救恩的曙光圣母玛利亚，在基督之光下守护我们的行程。教宗方济各10月26日晚上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向世界主教会议大会成员强调，最后文件是3年来聆听天主子民的成果。这段同道协行的旅程从3年前聆听与对话的进程开始，今年10月2日进入第16届常规会议的第2会期。教宗指出，文件呈现出一条迈向同道协行的教会的共同旅程，不仅以言语，更以行动和互动来实践福音的教导。本届大会于10月27日主日正式落下帷幕，由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闭幕弥撒。大会当天下午对最后文件进行了表决，予以通过。教宗称这份文件是涉及多重面向的礼物，既是教会的指导纲领，也是合一及共同使命的象征。首先，教宗表明他需要主教们的辅佐，强调每一位主教的临在对塑造同道协行旅程的重要性。教宗说，对我来说，作为罗马主教，在召集天主的教会举行世界主教会议时，我意识到我需要你们所有人，主教和同道协行旅程的见证人，谢谢你们。教宗承认自己是个聆听者，提醒他自己和每一位主教，罗马主教也需要聆听，好能回应天主每天对他的吩咐，兼顾你的弟兄姐妹，喂养我的羊群。为了在教会内增进和谐，继圣巴西略和梵蒂冈第2届大公会议所构想的和谐，聆听的态度至关重要。梵尔大公会议形容教会有如一件盛事，教宗期勉教会要实现梵二所勾勒的和谐， 并解释道，他是我们所盼望的天主的记号和工具。天主早就已经准备好宴席，而且现在正在等待。天主圣宠对每个人的心灵悄悄说情话，教会则要放大声这轻声耳语，不去妨碍他，去打开门，而非建高墙。身为恩宠的分施者，我们不该企图绑住我们仁慈天主的手霸占珍宝。教宗敦促众人秉持开放和谦逊的态度，并引用女诗人德布雷尔的诗句，劝勉人们不可抱持僵化的态度。教宗诵念了他的几句诗作为祈祷，并邀请教会怀着开放、喜乐和信赖天主仁慈的心去履行使命。教宗强调，在破裂的世界里，教会的角色是缔造和平者。在我们这个充斥战争的时代，我们必须做和平的证人，甚至要学会如何友善地发扬我们的差异。多名主教来自战乱、贫困和受苦的地区，教宗深知他们的经验各不相同，鼓励所有人通过聆听与修和去建设和平。教宗宣布，他决定本届世界主教会议后不会撰写一道宗座劝谕，而是立刻让所有的人都能阅读世界主教会议最后文件。这份文件已经囊括了非常具体的指示，可以在个别大洲和环境下当作教会使命的指南。教宗如此解释道，并相信这共同的经验会对服务天主子民的具体行动有所启发。教宗表明，圣神是在所有文化、挑战和希望中促使教会合一的力量。教宗感谢在场每一个人的参与，鼓励世界主教会议全体与会者把圣神的礼物带给世人，做一个聆听、祈祷且谦逊的教会。圣神在这项学习上造教并支持我们，我们要把它理解成皈依的进程。世界主教会议不是终点，而是持续皈依的进程。教宗最后再次引用女诗人德布雷尔的话说，只有一位圣神在所有的地方虚弃。早在10月2日世界主教会议开幕弥撒前，圣伯多禄工程处就在圣伯多禄大殿的祭衣室向教宗方济各展示了圣伯多禄的中座木质宝座，并决定在世界主教会议结束时将其展出，以供信友敬仰，之后再重新安置于中座祭台原来的位置。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贝蒂枢机解释，圣伯多禄的宝座是爱的宝座，善牧为他的羊舍命，他认识他的羊，并以名字呼唤他的羊。耶稣问伯多禄说，你爱我吗？正因这份爱，并且是最重要的诫命，耶稣授予了伯多禄喂养羊群的责任，使他成为自己在城市间的代表和中途执掌。圣伯多禄古老的宝座是爱的宝座，因为他向我们展示唯有相互的爱才能孕育出真正的基督徒团体，并能同道协行。圣伯多禄的宝座让我们回顾早期的基督徒团体氛围，大家聚集于牧者周围，每个人都被召唤去追随耶稣，但这条路从来不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是始终和兄弟姐妹们同道协行。当米开朗基罗在设计新伯多禄大殿后殿时，认为光线与建筑有其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贝尼尼则完美地发挥这一原则， 一道亮光的射入，在光中有一只鸽子的显现，如同圣神，并有天使在云间飞舞。在这样的景象中，一座巨大的铜制宝座从天而降，掩盖了另一座更小的宝座。据传统，这个小宝座就是当时圣伯多禄讲道时所使用的。这个古老的宝座于九世纪由法兰克国王查理二世赠送给若望八世教宗，但是宝座上的一些装饰可能源于更早的年代。宝座外框为13世纪所制，采用梨木、松木和白蜡木打造，并设有四个金属环，方便在大殿中游行时搬运。有人或许会想，贝尼尼的这个作品是一个特殊大的圣都箱子，其实是不对的。这个在1657年到1666年间完成的古籍作品，时刻提醒着圣伯多禄继承人不变的职责，宣讲基督，解释并教导天主的圣言。正如在宝座上方的圣神引领人走向真理，他也是慰藉者和代祷者，并在危机关头赐予正确的教导。宝座两侧有四位杰出的神学家，西方的教父圣仰伯罗肖、圣奥斯定和东方的教父圣亚达纳肖、圣金口十字若望，他们以指尖托起宝座。铜制的宝座上有三段浮雕福音经文，象征着教宗作为基督的代表的职责，喂养我的羊群，即把人类羊群托付给伯多禄，洗脚表示其职务的本质是服务，最后是交付天国的钥匙。这个尺寸宽大的宝座为最高大的人使用也是绰绰有余，表明谁应坐此宝座并非由人来决定。世界主教会议专题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8公尺7485千赫，31.23公尺9605千赫，25.31公尺11850千赫。你也可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 www.vaticannews.va/g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